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圣约神学婚姻辅导这门课程。我呢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在整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当中呢，很多的朋友常常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很想去享受神所创立的婚姻的美好，但是到底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呢？我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实在是觉得非常的难明白对方到底是不是神所为我配合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您来问哈，其实包括一些刚刚信主或者是来到教会不久的朋友们呢，都在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常常把神的旨意呢挂在嘴边，但是呢，真正要去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大家又一头雾水啊，真的不晓得到底怎么样在这一大本的圣经当中找到神的心意。那其实呢，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已经跟您分享过了，神的心意呢，就是要让我们在婚姻里面经历合一。那婚姻呢，是一个真爱的选择，是一条合一的道路。但是如何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在真儿主持恋爱季节这4年多的时间里面，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反复写信给真儿，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很想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可是我实实在在觉得非常的困难，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的课程当中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如何明白我现在的这个恋爱的关系是神给我的旨意与否，到底对方是不是神为我配合的呢？但是今天真儿要带给您的答案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呢，他非常的乐意向他的儿女显明，并且呢，我们的神愿意我们很清楚，很轻松容易的就了解他的心意。今天呢，真儿就要来告诉你说，神的旨意其实不难明白。为什么神的旨意不难明白呢？下面真儿要跟您分享这几点。首先呢，我们确定神爱我们。如果神非常的爱我们，他怎么会把自己搞得很复杂，不让我们明白，不让我们了解呢？真儿在每一次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希望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指令让他知道真儿的意思是什么。真儿绝不会在非常想要他做一件真儿想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呢，说一大堆他听不懂的话，因为真儿爱他，想要让他直截了当轻松容易的明白真儿的心意是什么。由于神爱我们，所以呢，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自然是他的旨意呢，也会非常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确信这一点呢，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抱着这种侥幸和疑惑的这种心情来寻求神的旨意。首先，神爱我们；其次呢，神不是一个复杂的神，他巨细靡遗，他关心细节小节。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全面的神。可是神的性情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位直截了当的神，他是一位光明磊落的神，他是一位黑白分明的神。同时呢，神的神性里面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并不复杂，并且呢，他很愿意我们在一种很清楚很直接很了当的情况底下呢，来了解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神爱我们，神并不复杂。还有呢，神也听祷告。哎呀，这一点呢，正儿觉得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是呢，每一次当我们用心灵借着真理在神的面前向他呼求的时候呢，他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总不改变。所以当我们愿意祷告，愿意在祷告当中来寻求来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神就会在他的时候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正儿提醒您，神是在他的时候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得到的答案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期待的，或者呢我们一直想要得到的答案呢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也得不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怀疑到底神是否听我的祷告。实际上呢神已经完全垂听我们的祷告，只不过呢神有他的主权，在他最美好的时候，在他最美好的心意里面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神爱我们，神并不复杂，神也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就很容易寻求到他的心意。还有第四点，我们要确信神给的总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认为某某人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我除了他之外终身不娶或者是不嫁，然后呢我们再抱着这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神的心意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想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命令神同意我们的决定。那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神一定不会向我们开启他的智慧之门的。我们一定要存着谦卑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因为他爱我们。既然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那即便不是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也需要凭着信心来接纳，并且呢凭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顺服。这点呢正而不晓得您是否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信仰所要求的，100%的顺服，100%的相信和信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心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神的旨意是轻松容易的可以了解的。第一个也就是上次真爱在课程当中跟您分享的终身大事的问题，终身大事并不是我们的婚姻大事，乃是我们与神相爱、认识神、追求神的过程。那么第一个步骤很显然的就是我们要与神亲近。哇，如果我们可以与神亲近、与神相爱，就好比两个非常相爱的人彼此很清楚、很了解对方一样的，有些时候对方的一个眼神、对方的某一个情绪的表达，您就可以知道对方心里面想说的是什么。怎么样与神亲近呢？正儿下面有三点建议，就是你在建立一切人际关系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目的之前呢，首先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那种相爱的关系，这是首要的，而且呢这是一切的基础。真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切一切的基础和首要。如果我们把与神的关系放到次要或者是末尾才去思考的话呢，我们根本就不愿意也不想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在真儿的面前说，哎呀我寻求了但是我不了解神的心意，可是呢由于你自己的生命又是把神放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地位的话呢，那真儿觉得你这些都是借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养成规律的每天与神亲近的习惯，千万不要等到你有事情的时候所谓临时抱佛脚，这是在神的面前行不通的。我们如果想要利用神、想要指挥神、想要命令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事的话呢，那您趁早放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被利用的，他是全能、全智、全知的神，在我们的神的面前一切都没有办法隐藏，包括我们的心态。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琐碎或者是巨大的事情上面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天都养成与神亲近的习惯，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非常的了解神、认识神，自然当一些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妄行，因为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并且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好，第三点呢就是每天呢我们要预留时间与神约会。神 就非常的喜悦我们花时间给他。珍儿也提醒过您，其实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呢，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愿意花时间给对方的时候呢，对方会感觉到我们重视他，我们爱他。当然，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可以特定的花一段时间给神，我们全心全意的来与神约会的话呢，神也知道我们爱他，我们尊重他，我们愿意来看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那什么叫做与神约会呢？其实呢，珍儿啊，也就是告诉您说，每天都需要读经、祷告、灵修。那这个呢，是一个基督徒最不可少的习惯，如同我们每天需要吃饭、喝水、呼吸一样的，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必备、必要的功课。所以以上的这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首先在明白神的旨意当中要做的第一步，与神亲近。如果你想要清楚了解你现在的生命是否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第二个最重要做的步骤就是需要你谦卑悔改，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同样的，有三点的建议提供给您。第一呢，我们要停止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行为。比如说您现在正在恋爱过程当中，那你呢是与一个不信主的人正在交往，并且你心里面也常常不平安，知道你现在是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或者呢，你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已经误入歧途，开始发生性行为，在婚前就有一些不正当的性关系，那这个呢也是你需要立即停止，回到神的面前的。亦或者呢，你现在是在婚姻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在情感上、在情绪上伤害过你的配偶，或者是被配偶伤害。无论怎样，你在婚姻的过程当中，也许可能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那如今呢，就是你需要谦卑悔改到神的面前，停止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行为。第二呢，就是你要清理以往还没有清理清楚的罪和历史。那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婚姻辅导的时候非常非常需要面对的。珍儿记得自己在神学院里面造就的时候呢，有一门的课程就是基督教的心理辅导。那当珍儿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有幸，就是我们的教授呢为我们每一个学生安排了一个心理辅导。在每一个月的与辅导见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过往的历史，那些从来不能够与人道的那些黑暗的历史呢，与我们的辅导去分享。辅导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话说，他只是坐在那里听我们说。那珍儿记得在每一个月的这个辅导的时间里面呢，珍儿一次一次的被神的爱所吸引，所得着，被圣灵所光照，那种罪被赦免，那种罪恶被清洁的那种感觉，实在是美好无比的。所以珍儿鼓励您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今呢，你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你过往没有处理好的那些罪还有历史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那这一点呢，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可以讲条件的。神不愿意奴役我们，他也不会强迫我们，但是他要求，他喜悦我们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他，因为这个就表示我们完全的信靠神的美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最美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如果我们确信这一点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勉勉强强的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或者在交主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那下面呢，珍儿就有一个表格帮您列出来，就是帮您去了解什么叫做自我掌权，什么叫做让圣灵来掌管，让耶稣来做主。 那这个表格呢，您现在手头上已经有了，你会发现呢，你在对比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知道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到底有多少是主在掌管，有多少是你自己掌控呢？比如说你非常的想控制或改变对方，比如说你看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是第一重要的，比如说你很难饶恕，非常的喜欢积怨记仇，或者呢你非常的爱发泄，很喜欢斥责对方，或者呢你在两性的关系当中呢习惯于推脱或者是拒绝承担责任，责怪对方，亦或者呢你是一个非常爱批评论断和控诉的人，或者呢你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呢比较容易被引诱，比较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或者呢你并不懂得生命的优先次序。刚刚正儿跟您讲的这许许多多的例子呢，都是表示你是在自我掌权的，你的生命是由你自己在主导的。刚刚的那些例子就表示，如果你拥有其中的一两点的话呢，表示你现在是一个以自我的满足，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主的这种生活状态。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你非常的愿意把配偶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你总是寻求对方的好处，你也总是鼓励彼此间的那种饶恕和互相的理解，你呢常常有自制和温柔的表现，你非常的愿意负责任，并且也愿意改正错误，你很鼓励支持对方，并且呢常常用爱心去勉励对方，你在男女关系当中呢非常的专一，你也划定一切的男女的界限，你呢以自己的家庭为首要的，追求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和模范。如果以上的这些正是你在生命当中所操练所演习的话呢，真儿真的是为您感谢主，因为这个就证明你是在过一个由圣灵主导的，由耶稣来掌权的生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主。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呢，刚刚正来讲的这些例子呢，就是你去追求的一种生活的模式，一种生命的榜样。如果你可以做到，那么正来相信你会容易明白了解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实际上就是帮助所有在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产生质疑、产生疑问的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怀疑彼此的关系，你开始怀疑到底对方是不是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个时候呢，你来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呢，正儿就请您要诚实的来回答下面的这些问题，非常的重要，您需要诚实的来回答每一项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正儿会问您的就是，您是否会对你心中真实的问题的结果来担心呢？比如说正儿曾经在前面评估你的感情关系的过程当中呢，问了你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你是否呢非常的担心这个问题的结果，你非常的害怕了解这个问题的结果。比如说正儿曾经问过你，到底为什么结婚呢？你到底为什么想嫁给对方呢？你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吗？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有很多的理由都是在神面前行不通的，那么很有可能你就是在怀疑对方实际上呢并不是神给你所预备的，这个是真而需要你诚实面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心中的这个疑惑和忧虑是否显示出你对神的带领没有足够的信心呢？亦或者呢是由于真的你并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疑虑和疑惑呢？这个是您需要分辨的， 因为有些时候呢，是由于我们故意不想听神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就不敢去问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呢，是由于我们明白了解，其实我们这个关系真的是神的旨意，只不过呢，我自己不喜欢，所以呢，我就不想去问。还有呢，另外的三个问题是您和你的伴侣一起需要来回答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和疑虑，那么你就需要和你的对象两个人坐下来，来请谈。谈完之后呢，你们需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伴侣接纳或是不接纳我的担忧，这个很重要。如果对方觉得你的忧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对方并不看重你的忧虑的话呢，那你就需要找出为什么你会忧虑而对方不会呢？那这个是你们两个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我的伴侣是否愿意来改善我们关系当中的问题？如果对方是一个非常不愿意改变的人，或者呢，对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抵触的那种心情和这种性格的话呢，那就表示说，你们两个在结婚之后，在共同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种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出现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在婚前都不能够一同来面对和解决问题，那真儿真的不晓得你们结婚之后怎么样去面对更多更大的问题。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的伴侣是否能够饶恕并且能够请求饶恕呢？这个也是好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品格的问题。因为一个容易宽恕人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在关系当中重新给对方一个机会的人。同时呢，当他去宽恕别人的时候呢，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机会，就是万一未来他犯错或者是得罪对方的时候呢，对方也可以有恩典来宽恕他。所以如果对方并不是一个愿意宽恕人，并不是愿意一个请求别人宽恕的人的话呢，那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调整的，也是很难改变的一种个性。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您去做的练习，正儿鼓励您写出10个你认为应当与你伴侣结婚的理由，写出10个你认为应当与你的伴侣结婚的理由。是否是由于你们是神的心意啊？是否由于对方是基督徒啊？或者是否由于对方爱你啊？或者呢，是由于其他的一些什么理由？总之，你要写出10个你觉得你应当与你面前的这位伴侣结婚的理由。另外呢，再写出10个你认为现在就是目前你就应当结婚的理由。如果你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的话呢，您就需要来在神的面前忍耐等候了。一定要写出10个你认为觉得现在就可以结婚的理由。比如说你觉得年纪大了，或者是你觉得你们两个时机成熟了，父母亲都同意了，现在你们非常有结婚的这个必要啊。等等等等，你觉得只要你觉得是你现在可以结婚应当结婚的理由呢，都请你把它写出来。还有另外的11个问题呢，也是真儿鼓励您来回答的。那真儿总是带给你很多很多的问题来挑战你，因为只有当你愿意问自己问题，问对方问题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清楚的了解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神的心意很自然的会向你显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和你的伴侣都有敬畏神的心吗？你和你的伴侣都有敬畏神的心吗？你们把神作为你们生命当中的首要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基督耶稣是你们两个爱情关系的中心吗？亦或者你们根本没有把信仰放作是第一位呢？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三个，你们有在一起追求神吗？一起追求神，认识神，来与神相爱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四个问题，你们的人生观，你们的价值观是否相同呢？是否一个人愿意追求神，一个人愿意追求世界呢？两个人在价值观上是否一致呢？ 这个是你们需要回答的。第五个问题，你们对未来的目标和计划是否一致呢？这个，如果你们对未来的目标和计划是不同的话呢，你们两个需要坐下来达成一致，因为在婚姻里面呢，绝不是你追求你的，我追求我的，因为你们两个的目的就是要走上一条合一的婚姻的道路，所以两个人的人生目标和计划需要一致。第六个问题，你们是否能接纳彼此的不同呢？你们现在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已经知道了解对方很多很多与自己不同的地方，可是你们两个是否愿意并且愿意接纳对方呢？第七个问题，目前在你们两个的爱的关系当中，有什么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吗？比如说对方对主的态度，对方对人的态度，对方对金钱的态度，对方对信仰的态度，等等等等，哪一些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哪一些的这种价值观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来面对。第八个问题，别人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呢？是祝福呢，还是不看好呢？是赞同呢，还是反对呢？这个是需要列入考虑范围，并且要严肃慎重的来对待的问题，别人是如何看待你们两个的目前的恋爱的关系的。第九个问题就是，有什么困难的原因让你们无法结束这段感情呢？如果你们两个都觉得很疑惑，都觉得心里面很痛苦，很挣扎，觉得应当放弃，可是呢，又有很多很多原因让你们不能够放弃，那到底有什么原因呢？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一定要来诚实的面对，因为珍儿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曾经面对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个案，就是通常都是由于婚前就发生了性关系，或者是由于家人的反对或者是积极的支持呢，使他们两个在恋爱的关系当中，即便是已经清楚明白自己不可能和对方走入婚姻了，但是却很难很难分手。那这些原因呢，都是需要诚实来面对的。第十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跟他分手，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没有他吗？能够没有他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觉得我不能够没有他，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才是这个最完美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的话呢，你也需要清楚的来面对你是否生活当中可以没有他。那有一些朋友说，我当然可以没有他，我同样的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也有工作，也有我自己的追求，我跟他的关系好像是可有可无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珍儿奉劝您千万千万不要结婚，因为如果在没有结婚之前你和他的关系就是可有可无的话呢，那你们两个结婚之后呢，可想而知会面对什么样的一种破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愿意无条件的将你的一生托付给他呢？这个问题呢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在婚礼的祭坛上，牧者在神的面前问新郎或者是新娘的问题，就是你是否愿意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无条件的将你的一生托付给对方，并且无条件的接纳对方。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还不愿意完全将自己交出去的话呢，珍儿就鼓励您暂时停下来，好好思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答案是否定的呢？这些呢，都是珍儿鼓励您需要去问的。到了第四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如何确定不是神的旨意哈。下面珍儿有一些的方式来帮助你。首先呢，你可以写下对神的承诺，让神帮助我们写下可以解决的办法，然后呢，让对方从我们的关系当中来释放，来安全的离开。也就是说，当我们 如果确定，如果心里面觉得我想要和对方分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对神来负责任，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需要来立下一个约定，我们呢需要在神的帮助底下呢，让对方来很清楚并且很自由的从我们的关系当中离开。那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儿鼓励您要很清楚，要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花一段长的时间来祷告。比如说呢，我们很确定由于对方在信仰上面与我完全的不一致，并且对方也拒绝认识神，拒绝以神为首，拒绝把神作为我们关系当中的首要，那这些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如果这一点告诉你不是神的旨意的话呢，你就非常的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你来确定你什么时候应当分手。然后呢，当你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你要从神那里得到一种平安啊。有这种平安之前呢，请你不要做任何的决定。然后呢，当你做决定之前呢，你也告诉一位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属灵的长者，或者是专业的辅导，让他来帮助你再次确认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并且呢，你要为你的决定来负责任。然后呢，你现在确确实实知道你需要和你现在的这个对象分手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努力的勇敢的迈出去。因为真儿鼓励您要了解这一点，一个破碎的关系比一个破碎的婚姻要好得多。因为我们知道婚姻的破碎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至少一个破碎的恋爱的关系呢，还使你们有机会来面对新的未来。所以如果现在就确定不是神的旨意，对方一个不爱神的这种生活的态度，或者是对方有太多太多与你大相径庭的一种你们完全不能够融合和接纳的一种这种生活的状态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很清楚很果断，也就是很明白的跟对方彻底的分手。那这个彻底的分手呢，真儿强烈的建议您至少有6个月到1年的时间呢，你不要和对方有任何的接触或者是通话。那这一点呢，正儿跟恋爱季节的好多的朋友们呢曾经分享过。因为有些朋友在写信的过程当中跟正儿分享，他和对方已经分手了，但是对方呢隔三差五呢就会给他的手机发短信或者是写 email 给他，告诉他他觉得很痛苦啊，觉得很想他呀，很希望可以跟他再见个面啊什么的。那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种对分手的关系的一种煎熬，不仅不能够带给你医治，带给你好的一种积极的一种医治，反而呢会拖累你，反而会让你更加的痛苦，更加的不能够出离这种破碎的这种关系。所以真儿鼓励，如果你现在就决定要和对方分手并且分开的话呢，就首先要确定你至少有6个月到1年的时间不能和对方有通话、有交流、有见面的机会，因为这个只会给魔鬼留地步。好，如果6个月之后，分开6个月之后，你觉得神要带领你们在一起，你们觉得你们分开之后呢，各自在神的面前有成长，并且呢有改变，并且呢也愿意重新的再来接受婚姻辅导的话呢，你就需要在重建这个关系之前，寻求一个有智慧的辅导来帮助你们。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开始，或者是在没有清楚明白是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呢，又重新恢复在一起，因为这个呢只会带来更大的破碎。还有，真儿鼓励您要了解，分手呢并不代表婚前交往的失败，你千万不要以为婚前交往只有走进婚姻才表示我的婚前交往是成功的。其实婚前交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了解到底是否结婚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了解结婚不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分手之后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婚前交往，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了解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如果我们清楚了，并且我们愿意顺服，那这个就是一次成功的婚前交往。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分手就代表失败，分手就代表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我们目前的交往很清楚很清楚，根本不符合神的旨意的话呢，这就表示我们需要来做出一个清楚的了断。那这个清楚的了断呢，刚刚正儿已经跟您分享过了，你是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求主的帮助，然后做出一个清楚明白的一个决定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五个步骤，就是如果我们确定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请求神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来确定他的旨意，就是我们现在呢要更加的探求神在我们两个的关系当中的目的和心意是什么。神也许不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征兆，比如说啊，哪一天翻开圣经一节经文跳出来告诉我说什么什么，那真而并不是说不可能啊，有可能神会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呢，真而鼓励您呢不要寻求那种特殊的征兆，或者是所谓的兆头，或者是所谓的印证，因为神的旨意本来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确定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在心灵里面圣灵会给我们无比大的平安，并且呢我们心里面会非常的确定，我们会非常的有信心来迈上这一条婚姻的道路，而且我们心里面会很清楚我们已经做了正确的决定。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正确的决定的话呢，我们心里面一定会失去平安。那这个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工作。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同样需要用一天的时间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决定是否应当结婚。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呢一直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平安之后呢，我们再来啊做这个决定。并且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告诉一位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属灵的长者，让他也来确定我们的这个决定呢是讨神喜悦的，是符合神心意的。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误会或者是误解神的心意。那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个案。正儿曾经呢面对过这样的一对夫妇，他们跟正儿分享他们结婚之前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插曲的，就是他们已经恋爱了8年的时间啊，很长的一段恋爱的时间，他们彼此非常的了解，双方呢也很爱主，也彼此非常的相爱。那这个姐妹呢她等了这个弟兄这么长的时间，她是非常希望可以早日结婚的，因为姐妹很想呢到加拿大来读神学，来服侍主。那这位弟兄呢他一直不能够答应结婚的理由呢，就是因为这位弟兄他还在读博士，他很想呢读完博士之后他再和这位姐妹结婚。可是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当中呢，弟兄突然发现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自我中心为出发的，他没有太多的考虑到姐妹的感觉，因为姐妹年纪已经大了，确确实实是需要结婚了，并且呢只有当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共同的在服侍的事情上呢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就做出了让步，他在神的面前呢为了寻求对方的益处就做了决定，说主啊，我愿意现在就结婚走入到婚姻当中，太多的那些疑惑或者是太多的一些没有信心的表现呢，现在如今我都愿意悔改，然后呢把这个关系再次的交给你。也正是因为这样呢，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弟兄还在读博士的过程当中就结婚了。然后呢他们两个就真正的体会到进入婚姻之后呢其实是何等的甜美，比他们原来想象的那种彼此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负担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的经验啊。 两个人呢彼此分担压力，分享喜乐和痛苦，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彼此相助。所以当真儿见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跟真儿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的时候，就说还好啊，他们当时结婚了。并且弟兄说，哎呀，其实我应该早一点结婚，因为早一点结婚呢就可以早一点享受这个婚姻的甜蜜。那刚刚正儿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要告诉您说，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来分析自己的内心的动机，并且愿意顺服神，为了寻求对方的好处来做这个决定，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益处。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为我们自己来做决定的时候呢，对方就受到伤害了。还有一点呢，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们确定是神的旨意，并且呢两个人都愿意来尝试在走向婚姻的话呢，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计划尽快的来进行婚前辅导，结婚的预备工作，不是说来预备婚礼怎么样安排，而是进行婚前辅导。就是真儿鼓励您一定一定在结婚之前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功课，进行婚前辅导。很多的人呢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婚礼啊，预备酒席，预备怎么样拥有一个隆重而甜蜜的婚礼。但是真儿常常对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的一句劝告就是，你的婚礼呢跟你的婚姻一点关系都没有。真儿再次的重复，你的婚礼成功与否呢与你的婚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当然了，所有现在正在收看婚姻辅导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呢，真儿非常的恭喜您，也告诉您说感谢主，你现在正在进行婚前交往。那么在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你的婚前交往可以更加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越少的犯罪，越少的偏离神的心意，偏离神的道路。那真儿在最后呢就会鼓励您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最终一定会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样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可以寻求到他的旨意，我们一定可以在婚姻的道路上面走在他的旨意当中。到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呢，真儿就已经完全的把婚前的辅导跟您分享完了。好，愿神赐福给您，赐福给您的婚姻，愿您呢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交往和婚姻的生活。好，下次再会，拜拜。